弟兄姐妹好，创世纪二十一章是到目前为止呢亚伯拉罕生平里面最热闹的一章圣经。在这里有许多的角色交错，而且发声说话，有撒拉，有夏甲，有以实玛利的喜笑，有耶和华，有亚比米勒，有亚伯拉罕。事件的起头是一家人欢聚在一起给以撒摆筵席，事件的结尾呢就好像当年亚伯兰和罗德分道而行一样，以实玛利和以撒就分开了，而非利士人的王带着军长来和亚伯拉罕立约。当然这段圣经最吸引我们注意的就是撒拉赶逐夏甲和以实玛利的情节，而同样的每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就会在弟兄姐妹中间引起许多的争论和令人分心的意见。那当我们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查圣经也好，聚会也好，那个负责教导的人需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你要让弟兄姐妹带着什么回家，是带着从圣经来的感动启示回家呢，还是带着一些人的意见问题批评回家。正确的答案当然是前者，但是实际的结果呢却往往是后者。圣经对这一个现象也在哥林多前书里边特别提出来，十四章三十一节他说，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那你所讲的道或叫众人学的道理得的劝勉是什么呢？三十节说，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聚会里面的交通，无论是查经是讲道，是就你所得的从神来的启示而讲，不是就着你自己心里面看不懂的种种问题来问。朋友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这里边给我们有劝勉，我们这些心中有圣灵的人应该可以辨认这是从神来的启示，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信息。那你就当怎样啊？他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你需要顺服在这样的启示底下。所谓顺服就是哪怕你还有话要讲啊，你也不该再讲了，尤其你所讲的不是从神来的启示，而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自己心里想不透的问题。你要是不顺服不禁止自己，那么所带来的结果，三十三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我们在北美做留学生的工作，过去这些年来这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比如来了一个妄尊自大的慕道友，他觉得我们都是笨蛋，他认为他所提的问题都是别人没想过的，因此只要他在场，你这个圣经就别查了，因为他里面没有先知的灵，只有愚妄人的思辨，所以他就不停地问，问到你这个聚会啊，只有在混乱之中收场。但是很不幸的，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受了思辨哲学的害，往往我们在得救之后仍然不懂得什么叫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明明知道很多的看法，很多的问题，问了也没有答案，讨论也没有什么益处，但是还是不知道把自己那些老毛病禁止在先知的灵底下，顺服在圣经所要给我们的启示之中。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如果要弟兄姐妹不随意发言，随口乱问，那你这个做教导的啊必须要能交通出来从主那里所得的启示啊，要不然那些听到的人就无从顺服起，对不对？所以往往就算别人不胡乱发言，我们也就很容易把查经带进一锅稀里糊涂的讨论里面，让弟兄姐妹无法带着启示回家，而是带着混乱回家。像这章圣经就是一个例子，只是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准备，从哪里得到主在这里边所要给我们的启示呢？第一，当然如同我们从前所讲的，你看看新约里边使徒们对这章圣经有没有为我们解开，如果他已经解开了，那么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啊？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顺服在他的解释底下。最出名的地方当然是加拉太书第四章，从二十一节后半开始，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所谓听见律法，就是没有读过创世纪里面的记载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按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的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第二个地方也是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还有呢，罗马书九章，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我念这些并不是为了要花时间去解释这里边救恩的道理。弟兄姐妹要是对这些话不熟悉，或者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那你真的应该花功夫赶紧的去把这里面最基本的救恩道理弄清楚。我念这些只是要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当使徒要为我们阐明圣灵生、律法生、应许生、肉身生之间的区别与对比，它一定是用我们目前所读的这一章圣经里边的事件。因为除了这一章的事件之外，并没有别的事件在亚伯拉罕的生平能把这个最基要的真理为我们讲清楚，对不对？你想想看嘛，因为守律法的以色列人一定是也必须是从亚伯拉罕的子孙里边出来，而我们这些因信称义凭应许做儿女的人呢，也必须在亚伯拉罕生平的事迹里边事先得到预表。也就是说，大胆一点讲，为了这个预表的重要功用啊，亚伯拉罕必须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属乎肉身，是属乎律法的，不能承受产业，需要被赶出去的；另外一个呢，是本乎应许，出于圣灵的，因信而得以成为后嗣，对不对？既然这样，难道这一切不是在神精细的安排之中吗？既然使徒们那个先知的灵为我们做了解释，向我们启示这章圣经前后有关以实玛利、撒拉、夏甲的事件是多么重要，那我们肯不肯顺服在这先知的讲论底下，不要再去谈什么跟夏甲生孩子是得罪神的，把夏甲赶出去更是出于撒拉的嫉妒之类的话。我们如果查经的时候全耗在这一类的讨论上，那使徒原来已经为我们理清楚的圣经的启示啊，不又给我们弄混乱了吗？不如我们花点时间回到创世纪二十一章，顺着这个使徒所启示给我们的先知的灵啊， 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剩下的宝藏可以挖。那我在这里提出两个词，一个动词一个名词给您参考。头一个词是喜笑，第二个词是后裔。喜笑这个词在二十一章里面有三种不一样的出现。第一个出现中文看不出来，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这个名字就是喜笑的意思。所以撒拉在二十一章六节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他说的多好，但是这个神使我喜笑啊，并不是撒拉第一次喜笑，还记得吗？在十八章十节，耶和华和两个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对他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结果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他就心里头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这两件事情连起来，他从那个不信的暗笑变成了相信的喜笑。借着这个喜笑的儿子啊，他对耶和华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从前撒拉对耶和华的认识总是跟着亚伯拉罕，这下不同啊，神在他身上行了一个大神迹，近百岁的人居然能够怀孕生孩子。你要替他想想啊，他现在把耶和华当真，并且对于耶和华一切应许的看重啊，绝对不输亚伯拉罕了。但是在这章里边还有第三个喜笑，就是第八节第九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这个细笑呢，不是嘲笑，也不见得是欺负他，你可以说就是一个大哥哥逗着他这个小娃娃弟弟玩，本来无伤大雅。可是就在那一刻，撒拉看见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心里得了一个启示，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哎，这里边有讲究了，我们先得设身处地想一想啊，圣经没有任何的线索让我们认为上一次夏甲听了耶和华使者的吩咐，回到撒来身旁把孩子生下来，撒来不要这个以实玛利。不，亚伯兰和撒来应该是照着原定的计划把以实玛利收为己有，因为这就是撒来替亚伯兰出的主意嘛，让我从使女得儿子，让我得以被建立，不是让使女得以被建立。这儿子不单是亚伯兰的，也是撒来的。直到以撒断奶，据他们有学问的人说呢，可能是两年，照老百姓常识的判断呢，至少一年。这一年两年之间，撒来也从来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只有这个儿子才算是我的儿子，原来那个儿子啊就不要了。偏偏到了这一天，这以实玛利的嬉笑让撒拉在心里面有一个突如其来的警觉，这样下去不行，得把他赶出去。为什么？与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亚伯兰在十五章的时候对耶和华所提起来的，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一些。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后嗣。他之所以会这样讲，那不是因为他自己有许多的牛羊啊，不知道要给谁才好，而是因为耶和华跟他说了，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他这里所说的产业与耶和华要赐的福所立的约，以及应许他子孙将要得而为业的这块地，统统都联系在一起呀。儿子是承受产业的那一位，但是耶和华立刻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如果以便以谢不能够算亚伯拉罕的后嗣，不能承受产业，承受耶和华所应许的一切福，以撒来了，以实玛利还可以算吗？不能算啊，非但不能算，还有一个新的麻烦，以便以谢是家中的仆人啊，以实玛利却是生在家中的所谓的儿子。如果是儿子就能够承受产业，仆人可以有许多，生养的精炼壮丁可以有318个，儿子却不能这样。在神的作为还没有完全显明之前，你可以把以实玛利当儿子，以实玛利也真是亚伯兰的儿子。但是现在神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在他年老的时候行了这样大一个神迹呀，撒拉亲自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明年这时候我回来，你必生一个儿子，儿子真的生出来了。这是神做的，耶和华做的，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只有耶和华能。那既然这样，这个孩子难道不就是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所应许将来一切产业的承受者吗？他也许向来没有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以及现在家里有两个儿子，将来谁来承受耶和华的应许会不会出问题。但是断了奶摆设筵席那一天，他看见以实玛利对着以撒嬉笑，突然他醒悟过来，不能这样下去，我撒拉从暗笑到喜笑都与耶和华的应许有关，我的信心也在这个应许里面增长。但这以实玛利呢，他今天嬉笑来逗小以撒，我和亚伯拉罕年纪都大了，有一天我们不在了，耶和华所应许的福以及所应许产业的继承啊，会是个问题啊。这个夏甲为我生的，算在我名下的义子要比以撒大个十来岁呀。以实玛利难道不会逼迫以撒吗？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撒拉心里想的是什么，但这实在是个可能性啊。于是他就对亚伯拉罕讲了我们看起来以为很绝情的那段话，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听了怎么样？圣经说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以实玛利真是亚伯拉罕的骨肉啊，在身边已经长成十来岁的一个男孩子了，能这样说赶出去就赶出去吗？可是反过来讲，如果亚伯拉罕真以为撒拉的话只是出于所谓的嫉妒，完全没有采信的价值，他也就不必这么忧愁了。他能够听得出来，两个儿子不能一同承受产业，这话是有道理的，所以亚伯拉罕才忧愁。但是在这个关口上，耶和华可没有为难他，直接就对亚伯拉罕说了，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耶和华非常知道撒拉所说的问题以及亚伯拉罕的忧愁所在，他告诉你说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事情根本在我的手里，所以无论是你是撒拉，不要忧愁，这是件对的事。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 你都该听从。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话根本就是出于耶和华。插出去说一句啊，神叫亚伯拉罕不要忧愁，那我们还需不需要为亚伯拉罕忧愁啊？你需不需要为撒拉、为亚伯拉罕担心？他们做这样一件无情无义的事情是得罪神的啊！和盼望你也不必忧愁了，好不好？继续读圣经，耶和华又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什么叫做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就是我从头到尾跟你讲了许许多多的后裔，后裔，后裔，你的后裔要承受这地为业，世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从你的后裔要生出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所指的通通是谁呀？通通是以撒。这个叫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或者我们可以翻译为才是我所说的那一个后裔。只有这个后裔才能够承受我所赐给你的一切福，以及赐给你直到永远的产业。那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这里中文的翻译呢，稍微动了一点手脚。如果完全照原话来翻译，应该是说，因为他也是你的后裔。但是那个也叫后裔，这个也叫后裔啊。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大概怕我们读糊涂了，所以就把它翻译成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不过神是故意用了两个相同的字，就是后裔。以撒是什么？被称为你后裔的那一位。以实玛利是什么？是你的后裔。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刚才已经说过了，所谓称为你的后裔，就是我指着你后裔所说的一切话都要应验在以撒的身上。以实玛利呢，虽然的确是你的后裔，却不是我所说的那一位。但是你放心，这妇人所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听从，你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赶出去，没有问题的。这妇人所说的话其实就是我要说的话。所以你看保罗在加拉太书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怎么讲的？他不是说撒拉说了什么，而是说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对不对？这不是撒拉因为嫉妒而心生恶计，这是撒拉里边那个先知的灵啊，把神的启示传达出来，所以保罗才会这样讲，把撒拉的话看成经上记着说。就好像主耶稣在斥责撒旦的时候，把摩西所说的话称为经上记着说，是一样的。那耶和华叫亚伯拉罕不要忧愁，也是有根有据。因为上次夏甲逃走，我不是看过他吗？这一次这件事情啊，也是出于我。你尽管打发他走，非但不会出问题，而且我仍然要使他成为一国之族。神所没有讲的，我们今天知道的是什么？从以撒要生出弥赛亚来，要带进永远的国度，要完成人类的救恩。从以实玛利出来的呢，要成为将来这救恩道理预表的一部分。以撒预表圣灵，预表应许；以实玛利呢，预表律法，预表肉体。这两个都是你的儿子，都是从你出来的。你在耶和华面前成为这一台戏的最佳男主角。你所做的这一切，从生以实玛利到生以撒，到把以实玛利赶出去，通通都是行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出剧本的一部分。耶和华既然这么说了，亚伯拉罕一定照办。他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 这里的记载既然说是亚伯拉罕把孩子交给夏甲，大概也表示以实玛利真的是和亚伯拉罕住在一起的。我们要问的是，亚伯拉罕照办了以后，他还忧愁不忧愁啊？先知的灵是顺服的灵，他如果还忧愁，那他的顺服就不是真顺服了。余下的事，耶和华自有预备。但是亚伯拉罕不忧愁，谁忧愁啊？除了我们今天那些替夏甲抱不平的弟兄姐妹还在忧愁之外呢，夏甲忧愁，因为他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呢也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这就是亚伯拉罕、撒拉和夏甲的不同之处了。不要说夏甲已经和亚伯拉罕生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也从他得了孩子，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好像一点儿都没沾上。但是难道他忘了他怀着以实玛利的时候，耶和华就曾经听见他的苦情吗？他自己不是还称那个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又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他实在是没有信心也没有见识，但是神没有为难他，甚至没有责怪他，神的使者只呼叫他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上次听见，难道这次听不见吗？是不是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然后神使夏甲眼睛明亮，他看见一口水井，把皮带盛满了水给孩子喝。以后呢，以实玛利就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耶和华一直保佑着他。他的母亲从埃及为他娶了一个妻子，他就成了以东人的祖先。这一段记载对照新约，是不是有点像主耶稣教训我们的话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亚伯拉罕和撒拉先求神的旨意成全，按着主的吩咐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他们不能承受产业，可是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天父知道不知道啊？知道。那些东西天父有没有加给以实玛利亚？有。既然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唯愿我们都能够效法他们的见识、他们的信心以及他们的顺服。